请代表翻至到3至37页，健保署也有做部分的报告。请简报第四章114年新一基层总额决定结果，一般服务成长率4.267%，专款项目总金额是125.8亿，较其成长率是5.869%，总金额是1523亿。下一章114年新一基层一般服务项目，新医疗科技2.28亿，药品及特产给付规定改变4.86亿，因应基层护理人力需求提高1至30人次诊查费6.593亿。114年新增项目共计4项，因应预防保健政策改变产生之服务密集度3.6亿，开心症候群及膝肝照护品质提升延伸之医疗费用6.266亿。CKD 方案比照 DKD 方案采用 UACR 检测1.998亿，因应支付和平性以调整支付标准之项目4.69亿，自专款一列之一般项目共2项，因应长新冠照护衍生费1.1亿，促进医疗服务诊疗项目支付和平性10亿。基层专款的部分，暂行长新增的部分有暂时性支付0.58亿，提升国人视力照护品质35.748亿，其余部分跟去年度差不多。另外，请看到简报第11章，移出总额项目有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、网络平方补助费用、癌症治疗品质改善计划、慢性传染病照护品质计划。请代表翻至简报第17页，113年度第4季一般服务点值预估，浮动点值全区0.8921，各分区介于0.8451到1.0657，平均点值全区0.9229，各分区介于0.8851到1.0423。请代表翻至简报第21页。近5年的医疗服务供给及利用概况，109到113年基层医师人数成长率，其中111年到113年基层医师全区呈现逐年成长趋势，113年以北区成长4.7%最高，109到113年基层配约诊所加速成长率，其中109到113年基层诊所全区呈现逐年成长趋势，113年北区成长2.05%最高。109到113年基层总额门住诊费用分析，其中110年到113年门住诊费用合计呈现成长趋势，113年度分项与诊疗费用成长8.5%最高。109年到113年基层总额门住诊费用药费进一步分析，近5年的109到113年全区均呈现成长趋势，113年北区成长5.3%最高。109到113年基层总额门住诊药事服务费，其中110年到113年门住诊药事服务费全区呈现成长趋势，113年度以北区成长5.5%最高。门住诊诊查费的部分，111年到113年全区呈现成长趋势，113年北区成长4.8%最高。在诊疗费的部分，111年到113年全区都呈现成长的趋势，其中113年北区成长11.8%最高。在特材的部分，其中109到113全区呈现成长趋势，113年以台北成长3.3%最高。请大家翻至报3至61页，简报第50章，113年度费用成长因素门住诊的分析，整体医疗点数成长4.6%，北区成长6.5%最高，就医件数全区成长3.0%，北区成长3.9%最高，病人数全区成长0.4%，北区成长1.4%最高。 每人就业件数全区成长 2.5%， 中区成长 3.5% 最高，每件就业点数全区成长 1.6%， 北区成长 2.5% 最高，每人就业点数全区成长 4.2%， 北区南区成长 5.5% 最高。第51章简报，113年门助诊费用成长趋势的结构图，请大家参阅。以上。
这个结构图可不可以说明一下？最后这一张比较重要，就是成长到底在哪里成长？
结构图在点数成长的部分可以看到，北区最高 6.5%， 全区是 4.6%。
然后它的成长来自于哪一个？病人数成长、就医件数成长跟单价成长，是吧？
对，病人数、每人就医件数跟每件就医点数，在全区的部分，病人数成长。
它的贡献度嘛。人数、件数跟单价，每件的就医。
来，好，从前区来说啦，大家看表，就是刚刚这一页的表的下方那边的点数成长，点数成长，全区的总成长是4.6%，这是点数成长。那以量来说啦，病人数没有成长，有0.4%，那主要是大家去的次数变多了，就是成长是2.5%。那平均单价也成长了1.6%，所以整个看起来是大家去的次数是增加，影响比较大。那以北区来说，它就是价量都往上走，它的人数也正在较其他区的来说比较高。那次数来说也比较高，点数平均单价也增加，所以北区整体的成长率就是高于其他分区。那东区跟那个南区，它的病人数是下降的，但是它有就医次数的增加，还是它的那个人数也是有增加的。
看起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从整年度的哈，这是113年整年度到前一年的点数成长4.6%，那这4.6%呢，里面大概2.5%是因为每人的就医次数增加，就医的人数没有增长，但是每人就医的次数增加，这个贡献呢？超过一半的因素，那剩下的才是就医的点数，也就是单价啊增长，应该是这样子解读。可是这个现象在各区不太一样。再请各位参考啊，这每一区的情形不太一样，那当然就是以北区这边它还带着有人数的增长。其他各区呢，几乎人数就医人数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。那北区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人数的成长贡献进去的1.4%啊。那未来这个可能还可以把这个单价啊的成长再分析一下，是来自于哪一些费用的成长？刚刚讲的。有些因为就医件数增加了，所以的查费呢，还有一些检验检查，或者是特产或者是药费，慢慢进一步增加的，有些增加药费等等，这样是再多增加一个，主要是有那个三个来就增长的部分再看一下，好，安心。
我想这个表我们只看到很少有的情景，不过也是呼应我刚刚我们的律师讲，是不是基础是一个呈现的哈？因为你不要因为它基础的低，增长率高，可能会更加批判哈。第一个，第二个我建议哈，我们还是可以把话，如果点数是把它排除整查的，会更贴近，因为有些东西数字是随着整查。会的影响，所以人事的多寡会影响，但是还有一个数字可以做建议，就是假设矫正之后，我们可以做怎么做呢？ 第一个脸书成长率除以命人数，就是 ratio， 还有脸书成长率除以每人的就医次数，还有脸书成长率除以每天的就医次数，因为是这样的概念，不能用，每天平均是有的。那这样也看得出在哪里，就是说，事实上它的成长是归功于病人数增加呢，还是就医件数增加呢，还是申报内容的增加？我想这个更贴切了哈。那如果是要还北区一个公告，就是要把还原它的资源，不然的话，北区目前看起来，假设我刚才讲的平均脸数成长率除以的就医件数，应该高于其他区很多，两倍多，多两倍多。其他区都没有到一倍多以上的数字啊，所以这个数字也许会有我们数位部去做分析，然后也不要把北区所有的医疗院所认为都有问题，可能是极少数，也许是我们担心的大型诊所的成立啦，哦，或者等等，这可能也是它的突出这样的原因啦，哈。那甚至从各科的分项去了解，我相信在对我们以后所谓的精准 AI 的管理，我相信会更抓到重点。谢谢。
再来，请我们继续。在报三至三十九，报三至三十